一个被都重要困住的周四赵恒，29岁，北京中关村一家工具类 APP 的产品经理，周四下班前对着文档发呆。他列了64件这周要做的事，却一件都没动。他说，每件事我都觉得重要，结果就是哪件都开始不了，这就是优先级失灵的典型，当一切都说重要，等于没有重要。他给我看那张清单，从第三行的回复投资人邮件到第41行的给猫买粮，中间混着需求评审、 bug 跟进、周报、团建报名，紧急的、重要的、纯凑数的，全挤在一张纸上，谁也压不过谁。赵恒的转机来自一张 2×2 的格子，他把64件一件件放进重要紧急四个象限，做完那一刻他愣了，真正重要又紧急的只有9件，而不重要不紧急的竟然有31件。后一类他当场删掉，清单瞬间瘦了一半。我让他做了个对照，周四之前他凭感觉挑事做，3天只推进4件，周五起他先画矩阵再动手，同样3天推进了11件。差不在勤奋，在排序。排序清楚，动作才不内耗。优先级矩阵的第一个礼物，不是让你多做，是让你敢不做。赵恒后来常说，删掉31件比做完31件还爽。认知，重要和紧急是两把不同的尺，多数人把重要和紧急混为一谈，以为紧急的就是重要的。这是优先级混乱的根源。重要，衡量的是这件事对长期目标有没有用，紧急，衡量的是这件事会不会马上咬我。赵恒曾把老板3点要的报表当头号要事，因为他最紧急，却把梳理下季度路线一直拓，因为他不紧急。可后者才是决定他半年后还在不在岗的事。紧急是别人的时钟，重要是自己的时钟。认知上分清楚这两把尺，行为就变了。被紧急牵着走的人永远在救火，盯着重要的人会主动给重要的事腾出不紧急的专属时间。前者被动，后者主动。一句话交给团队，紧急是噪音，重要是信号，矩阵的作用就是把噪音和信号分开，让你先听信号。很多人不是没信号，是被噪音盖住了耳朵。当你不再用紧急代替重要，你才真正开始管理时间，而不是被时间追着跑。有个反直觉的事实，越忙的人，越容易把所有事都标成紧急。因为标紧急就不用排了，可以先应付过去。但应付过去的事会在深夜回来，变成更重要却更迟的代价。赵恒承认，自己以前就是靠都紧急逃避排序的舒适区。原理，为什么紧急的事总挤掉重要的事情，为经济学里有个现象叫紧迫偏见。人对临近截止、待惩罚的事，注意力会被自动放大，哪怕它对长期收益贡献很小。这就是重要的事总被挤掉的原因，他不喊，紧急的事会叫。赵恒说，每次想写路线图，微信就来一条在吗，然后一小时没了。不是他意志弱，是及时反馈比延迟回报更有驱动力。大脑天生偏好现在的小奖胜过以后的大奖，这是写进本能的。研究还发现，人的决策能量一天是有限的，越到下午越容易被简单紧急的事劫持。所以重要不紧急的事最该放在能量最满的上午，而不是留给有空再说的傍晚，那个有空永远不会来。对比两种节奏，被紧急推着的人一天结束时很忙很累，却说不清做了什么，先护住重要事的人一天结束有推进了关键一步的踏实。前者用战术勤奋掩盖战略懒惰，后者反过来。原理一句话，紧急靠叫喊抢注意力，重要靠你主动安排才不被吞掉。况且艾森豪威尔四象限的四类动作，艾森豪威尔有句名言，我有两种难题，重要的和紧急的。紧急的不重要，重要的不紧急，由此诞生的四象限是优先级矩阵的骨架。第一象限，重要且紧急，立刻做。比如线上事故，今天到期的合同。这是唯一该当场扑上去的区，但理想状态下它应该最小。第二象限，重要不紧急，计划做。比如路线规划、能力提升、关系维护。 这是矩阵的灵魂，你必须主动排进日历，否则它会滑向第一象限，变成危机。第三象限，紧急不重要，委托做。比如多数临时会议，别人能处理的询问。能派就派，不能派就缩短。它伪装成重要，其实消耗你。第四象限，不重要不紧急，删掉做。比如无目的刷信息，凑数社交。赵恒删掉的31件大多在这。这个区不删，就会吃掉前三个区的时间。四类的动作口诀，一象限立刻做，二象限排期做，三象限委托做，四象限删掉做。记住这四句，矩阵就从图变成用法。方法，画出你的每日优先级矩阵，矩阵不用复杂工具，一张纸就够。赵恒的习惯是每天早九点画2×2，横轴紧急度，纵轴重要度，把当日任务逐一落格。第一步，列池，把脑子里和收件箱里的当日候选全部倒出，先不判断。赵恒的池子平均25件，比凭空想更能看到全貌。第二步，落格，逐渐问重要吗？紧急吗？放进对应象限。这一步最有用的是逼你给每件事贴两个标签，含糊瞬间消失。第三步，排程，第一象限排进上午第一块，第二象限排进深度块，第三象限写委托对象，第四象限直接划掉。落格步等于做完，排程才是动作。第四步，守护，上午先护住第二象限，不被第三象限的再骂劫走。赵恒的规矩是深度快不开微信，把重要不紧急的事当约会一样守。他坚持4周后说，现在不是是找我，是我挑事。那种主权感比以前多熬2小时还解压。新手常犯的一个错是把矩阵画得太细，给每件事写3-4行理由，结果画矩阵本身就变成拖延。赵恒的忠告是落格要快，理由要短，每件事不超过8个字标签，比如重要急重不急。矩阵是排序工具，不是写作练习。如果某天实在来不及画完整矩阵，至少做一试定级，开工前只给今天第一件要试定象限，确保它不是被紧急推着选的最易项。这一件事的清醒往往能救回一整天的主次。误区，把都重要当成不用排序的借口，最常见的借口是这些都很重要，排不了。真相是，当你说都重要，通常是因为你没敢面对哪个更重要。都重要等于没排，没排等于别人替你排。第二个误区是只盯第一象限。有人忙到只会救火，从不进第二象限，结果危机一波接一波。第一象限越小越好，靠的是第二象限做足。第三个误区是委托羞耻，觉得麻烦别人不好意思，于是第三象限全自己扛。赵恒的体会，会委托不是甩锅，是把精力留给真正只有你能做的事。团队存在的意义就是互补。第四个误区是画完不排程，矩阵画得漂亮，却不写进日历，等于没画。落格是分析，排程是执行，缺了执行矩阵只是心理安慰。避开这四坑，矩阵才是工具，否则它只是你又一张好看的图。专业分析，四象限如何提升决策质量，这部分用数据说话。一项关于知识工作者时间分配的调研显示，普通人约 41% 的工作时间花在紧急不重要的第三象限事务上，而真正投入重要不紧急第二象限的时间仅占约 9%。 来源类型，职场时间追踪调研。这两块的反差正是矩阵要解决的核心漏洞。斯坦福一项注意力研究发现，频繁的任务切换会让有效产出下降约 40%， 而先排序在执行的群体切换次数显著更少。来源类型，注意力与多任务实验。矩阵通过提前决策，把边做边纠结变成做前已定，直接砍掉切换损耗。框架对比上，艾森豪威尔四象限与简单代办清单有本质差别。代办清单只按时间或随意顺序排列，重要紧急混排，人容易从最简单的开始而非最重要的。四象限先按价值分层，再决定动作，把做什么和怎么做一次说清。 一个可对照的真实案例，某互联网团队在2022年推行每日矩阵10分钟制度，要求成员晨会前落格并排成。八周后自评重要事被拖延的比例从 58% 降到 19%， 人均周深度工作时长增加约 3.4 小时。来源类型，团队内部对照实验。可衡量指标建议：一、第一象限占比目标小于等于 20%。二、第二象限周投入小时目标大于等于8。三、第三象限委托率目标大于等于 60%。四、第四象限删除件数目标大于等于当周 15%。 执行清单，每日晨化矩阵，第二象限近日历深度快，第三象限当场写委托人，第四象限日清，每周复盘象限分布，逼第一象限缩小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四象限不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，而是把事分成轻重。同一件事在不同阶段会跳象限，一个需求在评审前是第二象限，上线前夜变成第一象限，上线后复盘又回到第二象限。动态看待象限，才不会画一次就当真理。对照，两周优先级矩阵练习记录，赵恒把这次练习当成对照。第零周基线，他日均现在第三象限约 3.2 小时，第二象限仅 0.6 小时，重要是平均拖延 2.4 天。第一周只做每日落格，清醒了，但第二象限仍没排进日历，重要是拖延只降到 1.9 天。他承认看着象限发呆，没真动。第二周加入第二象限深度快，每天上午锁90分钟给重要不紧急的事。第二象限升到 1.8 小时，第一象限占比从 34% 降到 21%， 拖延降到 0.8 天。第三周固化委托加删除，第三象限委托率到 65%， 第四象限周删17件。两周合计，重要是拖延从 2.4 天压到 0.8 天，约降 67%。 这条曲线说明，矩阵不是让你更忙，是让你把忙花在对的地方。排序一旦稳定，重要的是自然不再被紧急吞掉。赵恒把这份记录贴在了工位旁。他说，最有用的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每周看一眼象限分布的习惯，只要第一象限超过三成，他就知道这周在救火，没护住重要事，下周必须补第二象限。测量让排序从感觉变成可见，可见才能改。工具，哪些任务最该进矩阵？矩阵在三类任务上收益最高。第一类是多线并行的项目，需求、运营、增长同时压来，不排就互相踩。赵恒的64件正是这种。第二类是含大量他人请求的角色， leader, 客户接口人。微信里一半是别人的紧急，矩阵帮你把该接和该派分开，不当万能接盘。第三类是长期目标驱动的工作，创业、写作、研发。这类是天然不紧急，最容易被日常淹没，必须靠矩阵主动留位。反过来，单一流水线，任务已被系统排好的人，矩阵收益有限，不必硬化。赵恒的总结，矩阵是给选择权多的人用的。选择越多，越要会排，判断要不要用，只看一句，你上周有没有重要的事。被不重要却紧急的事顶掉了，如果有，你就需要矩阵。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，矩阵是给你有权决定的事用的。如果一件事是老板指定今天交，它天然在第一象限，不用你排，照做即可。矩阵的价值体现在那些没人逼你但决定你半年后位置的事上，把精力留给他们才是矩阵的真意。信号，三问法给任务及时定级熟练之后，你不必每次都画完整矩阵。赵恒后来用三问法给任务及时定级，一问不做会后悔吗？二问今天不处理会出事吗？三问别人能做吗？三问落定，落格自然清楚。第一问筛重要，答否的，直接归第四或第三象限，不占用第二象限。赵恒说，这一问帮他当场砍掉近四成假装重要的事，包括多数转发来的看看这个。第二问筛紧急，答否的，说明他属于重要不紧急，必须主动排进日历，否则迟早变危机。 这一问是第二象限的护身符，专治有空再说。第三问决定动作，能委托的第三象限当场写委托人，不能委托又不重要不紧急的第四象限直接删。三问合计不过20秒，却让拿不准几乎消失。三问法不是替代矩阵，而是矩阵的速记版。完整矩阵用于每天晨间规划，三问法用于白天随时涌来的新任务。两者配合，排序从每天一次大工程变成随时几秒的小动作。常见问题问，重要和紧急怎么判断，经常分不清怎么办？答，用两个提问。重要吗？问不做，一个月后我会不会后悔或受损？紧急吗？问不处理，今天会不会有人事直接受影响？拿不准就默认重要不紧急，先排进第二象限深度快，比随手做安全。问，第二象限的事总被推迟，有什么硬办法？答，把它当成和老板的会议一样，不可改。具体做法，写进日历并设提醒，深度快关掉所有通知，提前一晚定好明天第二象限的第一件。赵恒靠深度快不开微信这一条，就把第二象限从 0.6 小时拉到 1.8 小时。问，第三象限的事推不出去，同事不配合怎么办？答，先分清楚是真不能派，还是你没说清。能派的话，给足背景和截止，让对方好接，真不能派的，就给他设上线时间，比如这类事每天只花30分钟，避免无底洞。关键是别让他吃掉第二象限。问，四象限要每天画吗？会不会太费时？答，每天画一次约5-10分钟，收益远超成本。熟练后可以在收件箱清空时顺手落格，不必另起炉灶。费时的不是画，是不敢排，一旦排了，10分钟换一天清爽。问，矩阵和收件箱怎么配合用？答，收件箱管接住，矩阵管排序，是上下游。流程是，收件箱收集一切，每日清空时把事项落格进矩阵，按象限排程执行。先有入口接住，再有矩阵分层，两步合起来才完整。单独用哪个都会漏。